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是上个星期五的凌晨啊，就在川普推文确认冠状病毒感染30分钟之后呢，我是第一时间做了一个直播，当时也做了一些简单的快评啊。如果朋友们有印象的话，其中我就提到了奥巴马、习近平都会在第二天发来慰问电，只不过习近平可能会比别人都晚一点，大家还记得吧？这事情发展呢，果然如此。为什么会在这个川普确认这个感染病毒的这个事情啊爆发的第一时间，我会做这样的预测呢？一会儿跟大家展开来说下我的想法啊。此外呢，川普总统已经是确认要在美东时间下午6:30离开医院重返白宫工作了。这件事情呢，你想想，从开始确认到住院到出院，短短4天里面啊，迅速的发生，迅速的逆转，美国人民啊，乃至全世界都在祈祷。于是呢，在祈祷当中和在幸灾乐祸的粉红们和无孔不入的左媒的失望当中，川普回到白宫。但这是不是胜利大结局呢？不是。川普和川普内阁正在面临和即将面临哪些严峻的挑战？这是我一会儿分析的第二个重点。即便困难重重，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反共大计没有变，反共大潮也无人可以阻挡。我呢会继续说说什么呢？就是蓬佩奥出访亚洲谋求军事同盟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蓬佩奥会不会出溜绕个弯出访台湾呢？我也跟大家说说我的预测和看法，好吧？这美国总统川普是2号凌晨在推特宣布自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确诊新冠肺炎的。其实，在这个确诊之前呢，4个小时，《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就得到了相应的消息啊，怀疑啊，总统可能要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但是我当时就不愿拿这个事情来做评论，为什么？我一定要等到川普自己确认才出来做直播。因为这个咱们说2点吧，第一，我就不信任这些左媒啊，他们已经慢慢的把自己的信任度给做掉了。去年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中共商务部有一次宣称嘛，说川普将 rollback， 就是要降低这个关税，降低到原来的一个水平。纽约时报这些大报第一时间就刊载消息，华尔街这个股市呼上扬。当时我在做一个系列叫什么，叫川普推推推，有意思。我想自媒体里面好像我只有我这么表现，故意的啊，刻意的去挺川普，要做这么一套节目来帮助大家了解川普的思想，了解他的决策，还有了解他的团队。要知道那个时候啊，还有大量的人是对川普说他这个商人见识，随时要跟中共谈条件，随时是随进的出卖，甚至包括香港在内的，就这种观点当时是不少的啊。所以我当时做川普推推推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啊批评我啊，说你就是刻意的粉川粉川。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节目呢，我加深了对川普的这个认识啊，尤其是就判断，现在这个假消息满世界乱飞的时候，你怎样去把握什么是真的事情？你很有意思，他推特总统嘛，你看看他推特嘛，对不对？当时我根据川普性格就了解，就怀疑，你想川普最在意的是什么？当时就是中美贸易协议。你要说习近平什么都往自己身上邀功啊，都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什么都他自己干的。那么川普对待中共问题上，他亲自指挥的也有一样，就是这个贸易协议，你知道吧？所以怎么可能说中共也说了会降低关税，美国大报也报道降低关税，但是对关税增减有绝对话事权的川普却不像以往那样第一时间表态，说这事儿他到底是升还是降还是不变。面对狂升的股市，当时川普说了一句在推特里很有意思，他说 Have fun， 哎，你们就乐吧，你们就是不是？显然川普的潜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同意这个表达方法。我当时在评论中说这个事情啊就有问题有蹊跷了，咱们还得等一等看是不是真的降了关税，是不是要 rollback。 果然第二天川普站出来了，一声吼 fake news， 大家全傻了，对不对？推特总统治国，对待这些漫天遍野的谎言与舆论陷阱啊，唯一的做法就是求真啊，哪怕呢是挨骂受伤，川普也要真实的表达出来，这是一位求真的总统，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就不第一时间做评论，看了纽约时报左翼媒体这种报道，这种猜疑我也不跟着讲，不跟着讲，不跟着说啊。尤其说川普是不是感染新冠病毒了，我想那是他得不得是他自己的事儿，他知道他肯定发推文嘛，是吧？我就等着川普本人肯定或否定。 这是第一条啊，这不信任左翼媒体的原因，等川普自己表态。第二点呢，是这个事实在太大了，没有最后咬实了不能说话。尽管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是否定了，你想病毒是生化武器，他不愿意说这个了。那我在以往的观点中也明确了，我认为中共投放病毒是不可能的，很简单，就一条嘛，病毒不长眼，谁都有可能中招，对不对？那么假设中共已经有疫苗了，也不可能。就中共的德行，是不是要提前有了疫苗，他就不会对美国研究疫苗来集中进行黑客盗窃了，而早就卖给全世界发财去了，是不是？通过疫苗实现他的控对世界的控制权了。就算有的阴谋论认为中共早就有疫苗了，那我就跟逻辑上分析嘛。习近平要不要打疫苗？要打。哎，习近平打了，彭丽媛要不要打？要打。彭丽媛打了，彭丽媛家人要不要打？警卫局长要不要打？警卫局长的家人要不要打？说这个是一个完全没有隐秘性和操作性的事情，是吧？那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不能放过什么。其实中共从第二次台海危机之后，他的国家和军队的发展战略当中，就有通过生化武器迟滞美军的救援，赢得对台作战的时空优势，在占领全岛之后让美军知难而退。生化武器作战是中共军队的一个战略，也就是说这次啊，说你干的是不是？那当然是啊，有可能啊，你有犯罪动机，你有犯罪准备嘛，是吧？要说你也不太冤枉你，是吧？另外一点呢，就是什么？就中共为了获得对自由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啊，的不惜一切手段，偷盗剽窃，必然牺牲了正常国家对科学技术的这个伦理道德的约束，也不顾什么相关的法律管辖了。卫生部门这次是在疫情爆发后出台相应的实验室病毒管理条例的，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就证实了什么？中共在这个方面，在整个病毒的这个研发过程中有重大的疏忽。所以说，我说这个事儿太大了，即便不是生化武器攻击，他也有做生化武器战争的准备，也有重大的疏漏。川普被感染这个事儿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无论你是生化武器还是违背伦理的科学研发，中共根本摆脱不了干系。再加上后来已经全世界都确认了，的确就是中国政府至少还背上什么疏忽的责任嘛。你自己封城封省了，把开向全世界的航道这个航班你都开通着，你不得承担责任吗？当年八国联军屯兵大沽口是什么？那就是因为欧美在中国的传教士被杀，教会的资产被侵夺了，后来是德国呀、日本呢，那个领事外交人员被害。一百年过去了，你看看现在的情况要比八国联军的时候要严重的多呀。那不是在你们中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和领事人员被弄倒了，是西方的领袖都被弄倒了。中共啊，其实也有他的斩首行动啊，不少西方人还蒙在鼓里呢，啊，觉得他仅仅是经济侵略。你想吗？中共组织的就是朝鲜战的，你看看英国首相是不是被放倒了，在死神边上啊，是绕了一圈走回来的，现在是美国总统。所以说无论生死都会是标志着这场病毒危害威胁全世界生存的一个最高潮的到来。所以我说我要等，这是个太大的事情了，我不能随便那么说，得等川普本人亲口说出来我才来评论啊。这是跟大家说说我当时第一时间把跑起来以后做直播的一个考量啊。当时这个现场准备条件也不充分，也受到了不少干扰，我后来拿着手机录制的啊。那么为什么在当时的评论当中我会专门提到奥巴马和习近平的慰问电呢？因为奥巴马、习近平啊，是川普内政外交两大方面最大的敌手。作为一个政治家啊，这个可能有朋友不愿意说了，他们俩不算政治家啊、哦，你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表达，那说他们俩政客好吧哈。他发慰问电的政客发慰问电，并不一定就是代表他有歧视风范、悲天悯人，但他呢一定要发，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不发就意味着你气度狭隘，缺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吧。意味着不仅你的对手会看不上你，连你的支持者都会鄙夷你、看不起你。他支持的什么人呢？气度那么小，是不是？也就是说，哪怕你期盼着川普出事，甚至你策划的让他感染了，你也要站出来慰问。 而我直播的第二天，川普是下午六点多搭乘的直升机去的医院，啊，前总统奥巴马呢，几十分钟之后，下午七点在推特表示，他和他的妻子 Michelle 希望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及全美那些受新冠病毒感染的人都能得到必要的治疗，啊，迅速康复。他这个话呢，是朋友们听出来了，话里有话，是好像谁又让美国的患者无法得到必要的治疗了，是不是？但是起码的这个慰问呢是及时的。那我为什么当时还说我预料到习近平会迟缓呢？基于对中共深刻了解呀，因为他们实在是掩饰不住要高兴一阵子，要狂欢一把，因为他们实在离悲天悯人的情怀太远，离气度狭隘的小肚鸡肠太近。在几乎全世界的首脑都对川普发出慰问之后啊，甚至是美国的这个老对手，这个俄罗斯的普京，那还有那个这个不听话的朝鲜的小土豆金正恩的慰问，是吧？在这两个人的慰问之后，习近平才有表示的。然后我很遗憾啊，我没完全说准，我说预料的是第二天晚些时候习近平会给这个慰问，结果呢，晚了整整34个小时，是吧？这个环球时报为标准表现的这中国反应是什么？叫做先酸你，还后祝福你啊！中国大陆网络是一片欢腾啊，为川普这个中招是一片叫好，认为说这是给中国中共建政的所谓国庆大礼啊！你想啊，中国的那种舆论环境，你对当局一句不满，对领袖吹捧的不够，你都会被删除言论，甚至封号抓人的。如果不是当局的默许，这种对川普的仇恨言论怎么能上网，怎么能持续在这上面嚣张？甚至如果没有环球时报这样的领军文章，中国网络怎么能系统化的用一个腔调来仇恨呢？你看到一个一个腔调啊，一个人说出来的话，而宣泄完了，然后伟大领袖出来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啊，马上就开始祝福了，对不对？我们看普京慰问的内容啊，说这个川普与生俱来的活力与乐观有助川普应付这个危险的病毒。你听这话像秘书写的吗？不像，是不是？就像普京的亲口话，他有人情味啊，有真情实感在里面。这习近平呢，我跟你说连金正恩都不如，金正恩还说了一个叫真心祈愿。哎，那么习近平用的时候叫仅祝愿。哎，显得那么的不情愿，仅祝愿啊，甚至一副高高的那个领导在上的那个姿态。真的，当年被川普常常描绘成朋友的习近平，我说你连一句暖心的话，一句有点人性的话都不会说了吗？这就是中共这个体制造成的呀。你说你要不慰问，就完全与世界文明剥离了，你习近平还宣传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吧？谁愿意跟你这种没心没肺没有人性的一起共命运嘛？是不是？你不是等着你跟他共命运，你就等着被抛弃被宰割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装得像个大国的样子，他就得什么，就得慰问。但是你要慰问呢，他中共党内又有人说你向美帝国主义求饶，你没有节气，你丧权辱国，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会晚呢？就是第一个要国内平衡，民间发泄完了，党内消停了，才可以慰问啊，这样子的。另外什么，他要察言观色，他不放弃最后的一个期望，就国际上那些个对美国有怨恨的会不会有机会跟他联手。哎，结果一看哟，普京也出面了，金正恩也出面了，你自己再等就只有伊朗陪着你了，对不对？所以呢，川普被感染这个事件中啊，咱们看出来了习近平为什么会有这个迟来的问候啊。但是整个这个川普被感染这个事件呢，在后期在中国大陆的发酵这个事件当中啊，真正让我难过却是看到了那些孩子，哎呀，在那一声声那个同志的回答当中，那些孩子身上怎么就透露着那份幸灾乐祸与仇恨呢？这911啊，这场景啊还历历在目，是不是？今天依然，疫情让美国人失去的是生命，失去的是金钱，那中国人失去的什么？就你这份回答，你这份幸灾乐祸，失去的是世界对中国价值的认可。国人 不理解，说为什么世界对自己围堵啊？啊，为什么美国会因为中国崛起而不安呢？跟你说，这美国政治家这一段时间已经小心翼翼地把中共的毒瘤和中国人进行切割了，啊，这中共不代表中国人呢，国人领情吗？没有一套能让世界礼服的价值观呢，展现的却是一副流氓嘴脸。然后我会说啊，跟大家说，那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样的啊，中共是歪曲了历史，也歪曲了今天。你看他对历史怎么歪曲的，是不是？这个美国把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院给了中国，把中国从日本的侵略和苏联的原子弹当中救出来了，有几个老百姓知道被歪曲了呀？他还对当下歪曲，对不对？所以老百姓就跟着喊：“美国就是怕中国崛起。”你想，他要怕你崛起，干嘛当年还要跟你建交呢？还要给你优惠国待遇呢？还让你加入 WTO， 让你挣钱呢？那让你从1979年开始就永远的一穷二白，不就行了吗？你就不会崛起了吗？是不是？直到今天的疫情竟然又变成什么？说是美国输入的。朋友们，一个个这刚经历了自己的政府无情的铁拳，体验了甚至绝户之痛，突然仇恨起捐助自己最多口罩、捐助自己最多医疗设备的美国人来了。不对的，朋友们，这些是中共之恶呀。但是国人呢，从三反五反冲上台去清算曾经长期救济自己的地主，到民族资本家卢佐福不是曾经资助过的那些工人，那些工人又带头来揪斗卢佐福这样的恩人，到文革啊，打死的都是谁啊？老师、校长，与父母决裂，夫妻之间决裂啊，父子之间不共戴天，一个从不反思历史只会掘墓掘坟的民族，他有出息吗？一个只知道给灵验的菩萨上香还愿，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罪业，不知道赎罪的民族，你想这样的民族，共产党被切掉了，难道就不会有其他的附体了吗？啊，这个话题得收一下了，不然我跟你说几个晚上都说讲不完啊。反正朋友们，好的留下，坏的该扔就得扔，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觉醒和淘汰的时代，谁都逃不过去。那么川普啊，自己发推说今天下午6:30回到白宫，我看到最新消息已经是回到白宫了。华尔街股指上升466点，川普被确认感染病毒是星期五开始那个时候啊。你想啊，我在直播的时候啊，就是星期五最后一天嘛，股市，我在直播的时候用了说川普病倒后会出现的情况，说这样的预料，当时很多朋友不理解，甚至说你把川普给说那么糟糕啊。甚至还有是故意捣乱的，说你是隐藏的很深的反川普的大外宣。哎，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中共为什么遭人恨呢？是因为他散播仇恨。川普为什么会受到敬爱呢？是因为他坚守真爱，对自己民众的爱，对美国的爱。我们如果学会中共那套仇恨，拿着那套仇恨去反共，你只能反出一个新中共来。其实川普的情况当时就是并不乐观的，如果可行，他就不会把星期五的日程安排几乎全部推掉了。面临着川普的和共和党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局面。但是为什么川普坚持到下午6:00才去医院呢？你们有几个想到的吗？这要从医疗角度来说，确诊就应该第一时间送医了，对不对？为什么拖了一天呢？一个白天呢，拖到6:00呢？就是川普总统始终要给外界展现活力，就是表示他可以正常主持国家事务，不是一个简单的要强的势力，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什么？因为确诊已经是一个糟糕的事情了，他坚持不让更糟糕的情况来影响股市，是为了美国的经济。然后在医院经历一个周末，中间还跑出来去会见民众，在车里面啊。现在川普星期一出医院了，左派的报纸不断故意去挖掘所谓总统病重的消息，但是川普今天出院，仅仅一个周末， 不也是为了星期一股市开盘吗？朋友们想到了吗？川普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他对美国的热爱。说到这儿就想到了，就是在我们的互联网站里啊，就我和搭档张天亮啊，做了不少关于了解美国、了解当下世界的节目。我和美国问题专家方伟也做了不少读书节目，其中就有很多包括了对川普的解读，对美国当下社会撕裂的缘由的解读。这原来是一个月$18的会员费啊，现在呢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呢，我们几个人商量了，觉得有义务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情况，所以特别推出了一个就是叫$1进网站的计划。只要您呢明天晚上，就星期二晚上美东啊，晚上12点之前你进网站来，只要花$1，你就可以享受会员的待遇，你去浏览所有的节目啊。大家别忘，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说你了解川普，你了解多少，不要因为恨中共而去爱川普啊。还是我那句话，为什么爱川普，是因为川普在用真实的一面展现他对美国对人民的热爱。为什么我们去恨中共，因为中共他就是传播仇恨，所以他在招致仇恨。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爱川普应该了解到川普是一个伟大的神赐的总统，要了解到这一点。好吧，这里我们要接着说回到白宫的事情了。说回到白宫，这白宫啊依然是危机四伏。最新传出来消息啊，是才华横溢的那位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内尼也是确诊阳性的。目前除了总统第一夫人之外，白宫的高级顾问啊，这个就是第一个被发现感染的希克斯嘛，还有竞选经理斯蒂芬，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啊，还有这共和党有3与川普个人交往较深的参议员呢，都中招了。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拉也住进了医院。川普即便是坚持要维系大选前包括辩论会在内的竞选活动，他也必须是14之后，对吧？而且你还得到民主党方面的认可嘛，因为这个社交隔离的这个措施，你不会对川普网开一面，老百姓在保持社交距离，你跑来辩论来了，是不是对民主党的这边会有影响呢？对拜登有影响呢，是吧？加上最重要的是什么，白宫竞选团队的主要力量都被放倒了，未来个别人的健康状况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谁要住医院，对不对？这个病人每个人的情况还不一样，所以呢 the uncertainty 不确定特别多，因此是本届总统竞选本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我在第一天直播的时候就说了，中共会不惜一切抓住这个时机进行外交和对美国内政的最大干预，这一点这两天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但我相信这个行动已经在进行当中，是吧？因为只要从大选辩论第一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你看的报道就可以知道，他说对美国内政不感兴趣，那就是兴趣十足啊，是不是？因为他深深知道只要川普连任，中共的末日就真正的到来了。现在不就是啊，这个习近平亲口说的最严峻的时刻吗？那么你想，最严峻的时刻中共怎么会闲着呢？那么美国会怎样应对呢？我想啊，第一条啊，开启宪法保证程序，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彭斯将不会在任何场合与川普一道出现了，这样来保证最糟糕的情况出现的时候，美国现行国家政策不会受到停滞啊。因为你想，第二顺位继承人是谁？是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啊。啊，你彭斯万一也不行了，那这佩洛西上去，直接导致川普是整个国策的翻转，这比拜登当选还要受民主党欢迎的结局啊，就是这个，是不是？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强力维系国家安全。这里就要说到蓬佩奥了，他目前在日本访问，出访前呢是很明确告诉大家两条：第一，跟总统电话会议通了很长时间电话，要保证完成总统对他仔细下达的命令；第二，保证我们为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做好了准备，这个含义是很深的。那么蓬佩奥这次到日本呢，将与澳大利亚外长、印度外长和日本外相会晤，叫做四方集团或者四方机制会谈嘛。这个四方集团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就是一条，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强权和狂妄无理。所以目标很明确，是针对中共去的啊。那么此行会不会将印度纳入 第七只眼呢？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节目，就日本进入就加入第六只眼嘛，加入五眼联盟，这个会不会印度啊？我觉得不会，因为原来的五眼联盟啊，它是一个甚至超越总统权限的一个组织，一个很长时间内各国总统都不知道的一个情报交换体制的存在，它高于总统行政权，有这么一个特点，长时间内让它只限于什么，就是价值观完全一致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五国的范围，它还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性层面的高度一致性这么一个特点啊，就连法国，法国有好多地方是信天主教的嘛，德国，都被排除在外，对不对？日本由于长期与美澳合作，它事实上一直在执行五眼联盟的使命啊，负责东北亚的这个监视，因此呢，它的行动呢，加入五眼联盟啊，就变得就很自然，对不对？原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一个跑腿的一个跟班的，现在把它纳进来。一起当了老板，这是很自然。但是印度在国家战略上啊，一直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吧，可以说一直是在中美苏，后来的中美俄罗斯三国之间游离，他自身的民族独立情绪也很高，也不想靠着谁，所以加入五眼联盟，现在叫六眼联盟这样的机会呢是没有的。然后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宗教层面的含义，民族性的层面的含义嘛，就是这个含义啊。那么这个四方机制啊又不一样了，四方机制偏向于军事合作啊，而且可能性非常大。华盛顿时报在九月底的时候有份报道，说美国副国务卿啊那个比根啊，他提议说美国要正式考虑与亚太国家建立北约式的联盟，携手对抗中共政权。其实从副国务卿的嘴里说出来不是个什么建议考虑了，是就是美国国务院有这个安排，也就是说川普内阁有这个安排了。他还表示很重要的一条，大家听啊，如果川普赢得大选连任，亚洲的北约联盟将在其第二任期内实现。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啊，为什么中共那边也非常不喜川普连任呢？在这儿嘛，川普连任马上在亚洲的这个针对中共打击的北约就得成立了，中共能高兴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可以断定新北约组织将在中共这个周围形成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是这个联盟比原来苏联面对的北约打击的力度那就是大很多的，不一样的。最关键是什么？你看想当时苏联啊，他面对的北约在地缘政治上只是一边边境接触，就是北约跟华约打呢，就是在一边打，另外一边广阔的西伯利亚和北极那边，苏联可以让他拥有什么对美国的直接打击能力啊？台风号这个核潜艇是可以开到北冰洋的啊，另外抗衡北约的华约组织呢，是为苏联提供了巨大的缓冲带。现在的中共你看看，比原来苏联的环境可差远了，是吧？现在中共旁边这个四国联盟将是将它团团围困，然后呢，它对美国的本土又遥不可及，要报复还不如当时苏联来得快，来得及时啊，来得狠。但中共的四周又没有当年苏联那个缓冲地带啊，没有波兰呢，没有匈牙利，没有捷克呀，更没有就什么，包括反过来了，蒙古、越南现在的这个边境国家还是敌意深埋。正是因为这个毕根的这个提议啊，咱们就可以判断哈，就表明啊，蓬佩奥此行啊，他不会与台湾进行接触，他目标是要建立最后的什么军事同盟，是吧？那么蓬佩奥出访之前，我刚才分析的白宫的危机，现在的现况下，他们几位领袖啊坐在一起打的电话，首先确定的是问什么，总统病了，那么美国现在会不会遭到任何的军事打击？分析没有啊，就没有察觉任何针对美国现状的军事行动，就是没有人敢呢对现在白宫病毒危机啊下手。趁这个白宫病毒危机下手，那么反过来呢，美国自然是不会增加这一阶段军事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在台海一带的这种军事压力啊，我跟你说我分析啊，会相应的降低美国的这个极限军事压力，甚至会局部的脱离与中共的武力接触，侦察机少派了啊，航母即使到位了，上面的飞机也不会啊这个24小时全员出发， 第二呢，是台湾外长已经释放出了建交步伐暂缓的言论，这是很重要的。这发生在川普确诊之前，这更说明了什么？美国无意在这一阶段在政治上进一步刺激中共，也印证了刚才比根的话，就是说一切都在川普第二任期内发生，而不会在这一时间内发生了，不祈求在短时间内打破平衡。第三是什么？蓬佩奥，你看他是国务卿嘛，国务卿执行的是什么？是外交使命。对于台湾来说呀，军事安全是美国的首要选项。目前美国国会提出的那个叫保卫台湾法案，它也是从法律立法角度来关注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关注的是军事参与。因此美台合作很有可能是什么？是军事先行于外交。因为美台之间是早有军事盟约的，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恢复就行了。哎，这要比外交上涉及的是台湾的国体啊、岛内政治纠葛，是统独之争啊，要来的要轻松的多了。这也符合美国保守主义的这种务实做法，他不务虚啊，保证你第一岛链别给我缺一个口子就行了。所以军事合作啊，限于外交建交啊，这个说法呢并不存在，有可能是先军事合作走先，最后在外交建交。所以蓬佩奥此行呢不会在台湾方面呢啊有什么惊人之举啊。但是十月惊奇并没有结束啊，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共方面不会安于现状。党内斗争的这种决裂与末日狂奔的动力会引发新的触点。所以在这种时刻呢，我们呢保持冷静的心和一双敏锐的眼睛吧。江湖漫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啊，这个再次提醒朋友们吧，就是希望支撑一个月1美元的大优惠啊，延长到星期二夜间。我是真心欢迎朋友们到网站来游览啊，这个看一看我们做了哪些节目啊，这些东西在现在美国大选这个当下呢，我相信啊是大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么一个月以后我会通知大家，提前两三天通知大家，愿意继续支持我们的可以转入正常会员。我们绝对不干那种什么就自动续款那种事儿啊，就是请大家行动起来啊，进咱们那个希望之城啊会员网站来看看究竟啊。好吧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就做到这儿了，咱们呢网站里面见了。